让我们来做一个思维实验。你现在可以稍微闭上眼睛想一想，想象一下生活突然，给你抛来一个错综复杂的危机。
比如呢？
比如公司突然重组，你面临失业，或者更糟的某种突如其来的失去。就在那个瞬间，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
问题很尖锐啊。
是的，你是会立刻打开电脑，拉出一个 Excel 表格，开始精准计算风险，罗列所有的那个最优解，还是说你会觉得大脑一片空白，放下手边的一切，去纯粹的感受那种冲击？
哇，这两条分叉的小径其实恰恰揭示了我们在面对现代世界的失控时，大脑采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策略。
对。
我们究竟是试图去拆解未知，还是试图去承接它？我们当然渴望建立掌控感，但不可否认，就是生活中有些重量是任何电子表格都无法承载的。
没错，也就是我们今天这期思想深浅要探索的核心。这种试图用表格装下整个世界的张力，我们今天的素材是基于 Augustine 的一本很硬核的哲学著作，叫《明在道》。
嗯，
还有一些相关的内部简报资料。说实话，我在翻阅这些资料的时候，感觉这完全不像在读一本传统的哲学书。
感觉像什么？
它更像是，怎么说呢？一套高风险、高维度的心理诊断工具箱。
嗯，
用来剖析我们在现代社会中的这种生存姿态。
这个比喻很贴切，就像禅宗《楞严经》里说的，指向月亮的手指，这些概念只是工具，帮我们看清自己。
对。书中提出了三种非常有趣的原型，分别是隔者、渊者，也就是有些资料里叫玄者的，还有彻者。
嗯，
但在听众朋友们，也就是你，开始用这三种原型去对号入座，去诊断自己之前，我们得先看看他们所处的运作环境，
也就是这个世界本身的结构，对吧？
对，散认为世界本身有两张面孔，第一张叫做理，道理的理，第二张叫做玄，玄妙的玄。
嗯，
理和玄这两个词听起来有点抽象。
其实这不是两个平行的宇宙，它们是同一个实在不可分割的正反面。理就是实在中一切可以被结构化、被分析、被模型甚至被预测的切面。
也就是说，凡事能用逻辑去推导化。
没错，这是科学运作的疆域，也是当前 AI 能够轻易碾压人类的领域。比如资料里有个很好的例子，理能明确告诉你红色的光它的波长在620到750纳米之间，它甚至能精确绘制出当这些光子进入你的眼睛，你的视锥细胞是如何被激活的，神经元是怎么放电的。
这确实非常清晰，但我其实一直很好奇一个机制上的问题。
你说。
就是从认知或者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大脑为什么要把世界切成这样？为什么我们人类如此依赖这个理？
两个字儿：效率，或者说为了生存。
怎么讲？
理本质上是我们大脑为了节省卡路里而进化出了一个预测模型。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每天早上醒来，看到院子里的树，都要像婴儿第一次见到世界那样。
哦，完全没有概念的那种。
对，去重新处理每一片叶子的纹理、光影，还有风吹过那种随风摇摆的随机性。如果是那样，你的大脑在五分钟内就会耗尽所有的葡萄糖。
哇，那就直接宕机了。
是的，所以大脑建立了一个树的概念模型，这就是理。它把极其复杂的世界压缩成了可处理的数据。
我懂了，所以理可以说是我们大脑认知的捷径。
完全正确。
但是当这种数据压缩走到尽头，或者说不够用的时候，就轮到玄出场了，对吧？
对，玄并不是指某种超自然的迷信，
不是算命那种玄学。
不是不是，玄指的是那些永远无法被压缩成数据，无法被穷尽的体验的质感。
质感，这个词很好。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我掌握了关于红色波长的全部物理学方程式，我依然无法用语言向一个天生盲人解释，当夕阳的余晖洒在海面上时，你亲眼看见那种红色时，心里产生的震撼。
对，那种震撼是无法被写进公式的。这就好像，让我想起日常里的一个例子。这就像我拿到了一份米其林三星主厨的极其精确的菜谱。
嗯，这就是理。
对，这份菜谱精确到了克， 精确到了秒，甚至包含了食材在烤箱里的那种热力学规律。可是这份菜谱不管多么分毫不差，它永远无法替代我真正把那口菜吃进嘴里的时候味蕾瞬间爆炸的那种体验。那个瞬间的体验就是悬。
这个类比太棒了，菜谱是可以被数字化外包给 AI 或者机器的，但咀嚼和品尝的那个瞬间你是无法外包的。
确实。
那么既然世界存在这样的双重结构，面对这个世界，我们的第一种生存姿态就浮出水面了。有一群人，他们选择在理的海洋里极致的航行，丧称他们为格者。
格物致知的那个格，对吧？在原著中，格者的意象是一个独自在无边海洋上航行的水手，不断地绘制海图，分析洋流啊、引力啊、概率啊。
对的。
但放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语境下，我脑海中浮现的是一个极其专注的系统架构师。
程程岩画面出来了。
就是那种感觉。
他正试图为一个混沌的原始热带雨林编写一套完美无缺的预测算法。对格者来说，把混乱拆解成秩序，获得理解事物本质的那种快感，本身就是最大的奖赏了。
资料里有一个关于格者的细节，刻画的入木三分。
哦，是什么？
想象一个格者坐在沙滩上，他看着一个孩子在旁边堆沙包。
嗯，很温馨的画面。
但是涨潮了，海浪一个大浪打过来，瞬间把沙包夷为平地，孩子崩溃了，大哭起来。
一般人可能会去哄孩子，
但格者在这一刻，他看到的根本不是破坏，他看到的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完美运作，是熵增的必然。
哇，他看到的是物理法则。
对，在他眼里，沙子并没有被摧毁，他们只是回到了概率上更稳定、更无序的排列方式。当孩子擦干眼泪重新堆砌的时候，格者看到的是生命系统在吕布抗拒宇宙潮汐的那种徒劳与壮丽。
天哪，这听起来有一种非常冷酷的迷人感。
是不是？
确实，而且我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当我写代码排查系统 bug 的时候，我绝对是个100%的格者。
很享受那种过程吗？
非常享受。那种把庞杂的系统一层层拨开，最终定位到那行报错代码的掌控感是无与比伦的。但我有时候也会觉得，如果生活中什么都去找最优解，是不是反而会错过什么？
你触碰到了格者最难看见的盲区，也就是他们的阴影面。
对，如果不把排查 bug 的逻辑留在工作里，而是强行套用到所有的人类体验上，就会出大问题。那种不停止分析，永远在寻找最优解的冲动，在面对真正的危机时，其实会变异成一种残酷的逃避机制。
怎么说？当海图变成了牢笼？
没错，你想想你开场提到的那个危机场景。假设这位格者面对的是至亲的离世，
这非常沉重。
当无法名状的悲痛将近把他吞没的时候，格者的大脑会立刻启动防御机制。
他会怎么做？
他开始疯狂地整理遗产清单，绘制复杂的医疗因果链，试着用大量的时间去评估，当初如果换一种治疗方案，生存概率是不是能提升0.几%？
哇，他在用这种方式转移注意力。
是的。他把因果链理得越清晰，他就越能安全地避开那片他不敢踏入的深水区，那片只有纯粹的无从分析的悲痛的悬置海。
也就是说，分析成为了他的麻醉剂。
对，他用理的脚手架把自己悬在半空，逃避了真实的触地。这种不停止分析的冲动反而成了一种受苦的形式。
逻辑的尽头就是一堵无法攀爬的高墙啊。
那这也就意味着，当隔着的这套生存机制失效的时候，当理走到尽头的时候，必须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机制来接管我们。
是的，当海图失效，或者当我们主动放下海图的时候，第二种原型接管了我们的体验，这就是冤者。
也就是深渊的渊。
对，三给出的意象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无底深井的眼角，这口井里漆黑一片，但冤者不会试图往井里扔火把去照明。
他不去测井有多深？
不测。他不测深度，也不分析井壁的材质，他只是坐在那里听听那种有质感的沉默。对于那些无法被拆解的东西，冤者选择在场并承接。
就恰维特根斯坦那句名言，对于不可言说的，人们必须保持沉默。
完全吻合。资料里提到一个雪花的例子，绝佳地体现了这一点。
雪花的例子？ 当一片雪花落在掌心的那个瞬间，如果是那个像系统架构师一样的格者，他脑子里运行的可能是他的六角结晶结构是怎么形成的。
对，几何学。那如果是我们大部分现在人呢？
大部分现在人的第一反应绝对是掏出手机。
哈哈，拍照发朋友圈。
嗯，对，把它变成一张可以分享的数据图片。但是渊者他不拍照不分析，他只是单纯的经历这片雪花消融的这唯一且不可重来的一秒。
嗯，听起来非常美，非常诗意。但是抱歉，我必须在这里暂停一下，挑战一下这个观点。
没问题，你发现了什么？
我对渊者的这种状态持有一点保留态度。在当今这个高度复杂甚至充满生存压力的世界里，如果我遇到问题，我什么都不去分析，不去抓本质，我只追求所谓的感受和成结。
嗯哼，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现在年轻人说的摆烂？或者说，这难道不是一种包装的很高深的放弃思考的自我陶醉吗？
这是一个非常尖锐也非常必要的拷问。其实原著资料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渊者确实有一个致命的阴影面。
是什么？
瘫痪。
瘫痪？
对，用深沉的感受来伪装自己，用失意来掩饰自己解决现实问题的无能，把感受当成挡箭牌，拒绝应对现实的物理法则。如果走向极端，渊者就会陷入这种瘫痪。
那真正的渊者和摆烂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区别在于，摆烂是闭上眼睛拒绝看，而真正的渊者是睁开眼睛承认视野的尽头还有未知的存在。渊者不是无知，而是一种积极的开放。
积极的开放，能不能稍微具体一点？
你想象一下，你在一个毫无光污染的荒野，深夜里抬头仰望璀璨的银河。
嗯，满天繁星。
你没有任何天文背景，脑子里也没有星图坐标。在那一刻，你并没有放弃思考，而是你的认知主动承认了自身的边界。你清晰地知道，在这个宇宙中存在着比我大脑里的模型要宏大的多的东西。
啊，我明白了，所以由此产生的不是无能，而是一种敬畏感。
没错，在星空面前的那种渺小与完整感，这是一种高级的清醒。渊者守护的是我们不被数据彻底物化的最后防线。
嗯，这么一说我就懂了。所以如果只有隔者，我们会变成一台只懂因果计算却没有生命温度的冷酷机器。
对。
但如果只有渊者，我们又可能退化成一滩被情绪淹没失去行动力的软泥。两者似乎各自占据了光谱的极端，那么在这两极之间是不是存在一种整合呢？
这就引出了明在道这部著作的最高潮部分了，也就是第三种原型澈者。
或者叫明者。
清澈的澈，明亮的明。
是的。原著里澈者的意象是一个人站在悬崖边缘，一侧是刺眼的光，一侧是深邃的暗。
他怎么做？
澈者不试图用光去驱散黑暗，也不试图扑灭光，他只是双眼完全睁开，同时看见两面。
同时看见，这让我想起资料里那个非常有冲击力的医学案例。我觉得我们必须用这个案例来检验一下澈者的状态。
那个看 MRI 扫描的医生案例。
对，一位医生正在看着一张病人的 MRI 核磁共振扫描图。在这里，如果他是隔者，他只看到肿瘤的边界、病灶的大小，满眼都是冷冰冰的存活概率，
满满的都是理。
是的。但如果他是冤者，他可能会彻底放下片子，紧紧握住病人的手，完全沉浸在共情中，去感受病人此刻的脆弱和绝望。
那是纯粹的悬。
没错。那澈者呢？
澈者会同时承受这两者的重量。他抬头看到病人眼中活生生的让人站立的恐惧，低头看到片子上致命的阴影数据。
也就是冷冰冰的数据和活生生的恐惧同时存在。
对，澈者清楚地知道这两者根本就是同一个实在在不同维度的投影。他没有因为数据的精确而变得麻木，也没有因为深度的共情而让专业的判断变形。
但说实话，从实操层面来看，这种状态真的可持续吗？
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人的认知带宽是有限的，要求大脑同时处理这么冷硬的客观数据和极度消耗情感的原始恐惧，这听起来像是一种会让人迅速耗竭的状态。丧在书里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永久保持的顿悟境界，还是一种
稍纵即逝的片段。
你问到最核心的点子上了，这绝对不是一种可以长久定居的常态。我们大脑的硬件注定了我们无法永久承受这种撕裂感。
所以它是暂时的？
是的，在原著的边界定理中，丧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终极悖论，
洗耳恭听，
就是彻者知道自己永远看不完全。当一个人声称自己已经达到了完全清醒的彻者境界的那一刻，
恰恰是他最不清醒的时候。
对，恰恰是他最傲慢最不清醒的时候。彻者的核心标志反而是时刻意识到自己是看不全的。
哇，这让我想起资料里另一个一针见血的例子，那个赢了争论的人的例子。
嗯，那个例子很生活化。
对，你想象一下，当你在会议桌上或者在网络上跟人辩论，你逻辑极其严密，引经据典，用礼仪把对方驳得体无完肤的时候，
你肯定会感到一种巨大的知识优越感和快感。
绝对的。但资料里说，在那种狂喜的顶峰，彻者内部的警报反而会拉响。
因为那种强烈的我全对你全错的快感本身就是一个危险信号，它意味着你已经彻底关闭了感受的通道。
是的，你用逻辑摧毁了对方的论点，但你也完全遮蔽了对方观点背后那个你尚未理解的，或许很粗糙但却真实存在的生命体验的弦。彻者能够在胜利的快感中停下来，意识到自己刚刚错过了什么。
这真的很难做到，但这才是真正的清醒。
这就像是一场伟大的钢琴演奏。
怎么说？
手指在进行极其复杂的音程计算，肌肉记忆在疯狂运转，这是理的极致，对吧？但在高潮的那一刻，整个人的灵魂已经完全向音乐的流动投降了，那就是弦。在那个瞬间，计算和投降融为一体了。
没错，在那一刻，你无法分辨它是在分析还是在感受。所以你看，这三个原型，隔者、冤者、彻者，他们其实不是要把人分门别类的框死在某种性格里，
不是性格测试的结果。
不是的，他们是你内在的三个维度，是我们大脑中不断切换的频段。
也就是说，你今天在工作会议上排查报表异常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个完美的隔者。
嗯，
但今晚下班你看着夜空发呆，被一阵突如其来的秋风击中，感到一种莫名辽阔的时候，你就是冤者。而当你能在逻辑的运转中依然保持对生命复杂性的敬畏时，那个瞬间你就触碰到了那个极其珍贵的彻者瞬间。
是，总结得太好了。其实如果我们将这一切置于我们当下的时代背景中，你会发现明在道的探讨有着一种强烈的急迫性。
确实，尤其是在这个 AI 时代。
是的，我们现在已经非常喜欢把理的工作外包给 AI 了。比如计算、分析、规划，算法在处理数据的海洋里比我们任何人都航行得更远。
隔者的活儿即便被 AI 包揽了。
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挑衅性的问题，你可以思考一下。
嗯，你说。
随着 AI 变得越来越拟人化，我们现在不仅让 AI 写代码，我们开始让它替我们写情书，替我们总结一首诗的意境。
甚至在孤单的时候让 AI 来充当心理治疗师，去共情我们。
对，当我们开始让算法替我们去感受，替我们去提供情绪价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正在把我们感受弦的能力，甚至是保持清醒的明的责任也一并外包出去了？
天哪，这个想法有点细思极恐。
如果为了逃避痛苦或图省事儿，我们拒绝去体会那份不知所措，拒绝在漆黑的井边静坐，当算法替你体验了这个世界的震撼与悲伤，
那我们在世界上还有什么不可替代性？如果 AI 连弦都掌握了，如果机器最终同时掌握了理与弦，成为了终极的彻者，那我们人类还剩下什么？
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它不在任何现成的数据模型里，它需要你在接下来每一次真实的痛苦与狂喜中去亲自作答。
这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带进生活里去反复解决的问题。在接下来的这一周里，各位听众，当你面对那些无法装进 Excel 表格的瞬间时，试着去观察一下自己，
看看自己是哪一种状态。
对，辨认一下自己在哪一刻是隔者，哪一刻是冤者。不要急着搭建逻辑的脚手架，但也别彻底瘫痪在情绪里，去凝视那张冷冰冰的数据报告，同时也允许自己去感受那份真实的战栗，尝试去寻找那个彻者瞬间。
保持清醒，
继续探索。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思想深浅，再见。
再见。